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起从雅各的一生当中来认识他，也借着他来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不好，你还是疼惜我们。你让雅各有一生的时间来学习怎么样从只自私的抓住上帝的祝福，转变成为愿意慷慨的跟人分享上帝的祝福。这是一个不容易学习的功课，但是我们愿意从雅各的生平一起来学习。早上这一段时间就从上帝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圣经的真理里面。还有弟兄姐妹在路上还没有到的，求上帝保护他们，让他们平安的到我们当中来。我们开始以前像你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想讲到伯利恒，然后我们就唱的那首歌就是美哉小城圣伯利恒，但是结果我讲得太慢，讲了三个小时才讲几节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再听一次，再看一次，然后我希望我今天可以带你们到伯利恒去哈。圣诞节快到了，伯利恒我们想到是圣诞节，其实伯利恒第一次在圣经出现是雅各失去他所疼爱的妻子的故事，是伯利恒第一次出现。那个时候名字叫以法他，那时候以法他又是伯利恒。那这一首诗歌，我们先听那个盐湖城的那个什么末世圣徒诗班哈，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诗班哈，很有名的诗班，唱一遍，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话，我们唱一遍哈。Oh, little town of Bethlehem.圣城小伯利恒，你是何等宁静。我们唱华语。
在深城小玻璃痕，你是何等宁静，无梦无惊沉睡安眠，群星悄然运行，在你漆黑的街道有战争有据，今宵几终于你，玻璃恩臣之生之意，我们求你降临，我的罪孽完全除尽，降生我心，听见圣诞天使声，传报大喜佳音，君主我心永不相离，我主以马
上次我讲过哈，圣诞节，被我们商业化很厉害，所以已经变成是不是基督徒都会庆祝圣诞节？再怎么样，对基督徒来讲，圣诞节是一个欢乐的庆祝的节气。为什么？因为耶稣为我们降生，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要让我们将来可以不要面对神的审判，要可以进到永恒的国度。当然这是好消息，大家大概大部分的教会都会用这种态度来迎接圣诞节。可是刚才我们看这一首诗歌好像不是这样，那你有讲到害怕，圣诞节为什么要害怕？你怕什么呢？我们回过去看一下哈，他开始这个歌词是描述的，就是很本来是没事的，对不对？大家睡觉睡得很安稳，什么事都没有的。它是一个小小的乡下的城市，是很安静的，在没有梦没有害怕的情况下，大家睡得很好，星星也都安静的在运转，就是一切都很好。可是在那黑黑的街道有一个大光照，然后这里就提到万事期盼，战惊忧惧，所以有一个期盼 hope，有一个害怕 fear， 那这是什么？谁在怕？怕什么事情？然后集中于你，所以这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强烈的矛盾跟冲突哈。一方面有一个盼望，一方面又有一个害怕。那今天我希望在雅各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伯利恒从雅各的太太去世到那个路德找到他的先生，到耶稣基督降生，这是圣经里面三个大的事件跟伯利恒有关系，我想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那为什么害怕？为什么盼望？因为这里有一个孩子为我们降生，目的是要除掉我们的罪。那最好不是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最好是降生在我的心里，这样才有帮助于我。不然的话，那个只是好久好久以前发生了一个故事，你可以在睡觉的时候讲故事给你的孩子听，说啊，好久以前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孩就降生在伯利恒，然后有三个博士来，有牧羊人来，你可以讲那个故事给孩子听，可是跟你没有关系，那个是因大外代级哈，那个是远远的地方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跟你有关系，那个就要靠这一个当时降生的这个孩子，今天有没有办法降生在你的心里，那个才是重点，否则它变成是《红楼梦》还是《水浒传》里面的一个美丽的故事而已。那根据当时的描述，有天使来报这个好消息，如果这个是好消息，必须要 那个婴孩不要只有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要生到我的心里，永远不跟我离开。这个是他的名字的意义，叫做以马内利 Emmanuel， 就是神要永远跟我们同在。那我在讲雅各的时候，我一直重复的讲，上帝给雅各最大的礼物是同在，不是保护，不是供应，不是带领，是同在。那我也在想，夫妻之间最大的爱其实也是同在，不是赚钱，不是游戏，不是什么，就是说咱说牵手，我们说一生的伴侣有人做伴，包括吵架，有人吵架也是很幸福的啦，就啊，无人吵嘛，真稀微，敢毋是？所以这很有意思哈。那我稍微从这里再往前讲一点哈，就是为什么害怕？因为耶稣来，如果要除去我们的罪孽，因为我们的罪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的，从心里面就转到我们的嘴巴，从嘴巴就转到我们的行为，然后开始就转到周围的人的影响。我了解的罪是，我们为了自私的理由，不管什么理由，我们就做或说出伤害周围那些爱我们的人，这个是最大的罪。好，那这个东西要改变，必须要从心里面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去处理。那耶稣来就是愿意住到我们心里面，要做这个改变。那为什么我们会患这个问题？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基本的想法是，天下我想大了。普天之下我最大，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甚至面对最爱你的人有冲突的时候，你还是用你的利益为最先的考量，这是最大的问题。那这个谁大谁小的问题呢，就会涉及到底是王金平比较大还是马英九比较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我要讲，就是说这涉及到政治议题啊。因为在人世间，所谓谁比较大，谁讲话算，谁说了算，那个就是我们叫做 control， 控制的议题，就是谁拥有那个最后那一句话的权利，谁可以控制谁。那耶稣来就是要控制我们的生命，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讲，这是一个威胁，不是一个恩典。如果耶稣来不管我，让我随心所欲，只是帮我擦屁股，这个大家都要。我把事情搞砸了，我不能收拾了，那耶稣就来啊，帮我把它弄干净，那问题都解决，这个大家都要。可是耶稣要做的不是这样，他要降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才有可能帮助我们把生命改变啊，那个威胁就来，那个害怕就来。我把我的一生交给耶稣，安全吗？放心吗？他会不会欺负我？他会不会把我当奴隶？这个是问题。那伯利恒发生一个惨案，就是当时的执政掌权者发现有一个人要来跟他竞争王位，所以就下令把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部杀了。很可惜，他要杀的那个人却在他杀以前就跑去埃及逃难去了。这是伯利恒悲惨的故事。为了耶稣要降生，那些无辜的小孩全部被希律王杀掉。那圣经马太说，拉结哭他的孩子，那就跟我们创世纪有关系。因为创世纪拉结是在从伯特利要去伯利恒的路上过世的，他的过世是为了他想再生一个孩子，为了便雅悯，他大哭，他甚至把生命都摆上。所以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妈妈爱小孩，然后就发生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事情。那所以拉结一听到又有很多妈妈小孩子不见了，他就不能安稳地躺在他的坟墓里面，他就在坟墓里面翻滚，然后哀哭。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描述。这是马太福音在讲到伯利恒的时候讲到这件事情，就是婴孩被杀死的时候就把拉结拉出来。那拉结到底埋葬在伯利恒还是埋葬在拉玛，变成一个圣经的很大的议题。因为根据创世纪， 应该是埋葬在伯利恒，至少伯利恒的附近，看起来是这样。可是如果你再详细去看，根据耶利米书，根据撒母耳记上，我们会发现，好像拉结不是埋葬在伯利恒附近，是埋葬在拉玛附近。那拉玛在哪里？伯利恒在哪里？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这个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我想我在开始讲我们的讲义以前，我们要谢谢两位，今天来帮忙的同工哦，一个是嘉莹姐，嘉莹姐你起立好吗？我们拍手，好、哦，谢谢她，欢迎她。那一个是俊佑，俊佑你站起来，好，转过来。我们有年轻的同工哦，因为今天那个平常在帮助我们的那个莫启慧老师跟他的先生家里有事情，所以他上个季度跟我说他要请假。那谢谢我们的班长哦，他就想办法去邀请同工来帮忙，这个很好哈，就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虽然有人不能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把这个创世纪弄好。特别嘉莹姐很辛苦啊，因为她是要看谱的哈，然后来就跟我说有谱吗？我说没有，她说哦没有谱哦，我说你可以吗？她说看看。所以刚才你们早一点来就发现，我赶快把那个影片先给她看一遍。那你看厉害的人就是说没有谱哈，他就听那个歌。我看他拿一支笔，马上就写他的伴奏，就是说我要怎么弹，而且要抓那个调，知道吗？哦，这个是高难度啊！如果你们会弹，你就知道那个是很难啊。有谱的话很简单嘛，你手一看谱就弹了嘛，哈。然后刚才他弹得很棒，不是吗？哈，那真的是要谢谢他，我们再次拍手谢谢他。上一次我讲到这个47页第二，应该是讲到35章12节哈，就是上帝要他到伯特利去，然后就是跟他显现。啊，他在那边呢是他的妈妈的奶妈过世，然后根据拉比说，不止这样子，还听到消息说他妈妈也过世。他妈妈在希伯伦，他在伯特利，相离还好远。他为了他妈妈的奶妈办追思礼拜的时候，听说他妈妈也过世了。可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有小孩一大堆，根本没有办法赶回去，不像现在有高铁。所以听说雅各就痛哭哈。同一时间，两个亲人过世，特别是他的妈妈，这是最溺爱他、最疼爱他，为了他可以教他怎么骗爸爸。骗到祝福的那个妈妈，然后劝她逃难，说你逃一段时间就好了，我会派人去把你接回来。想不到这一逃就20年，雅各连送妈妈最后一程、见妈妈最后一面的机会也没有，所以那个伤痛我想是很大的。他在那边大哭，那可能会怀疑上帝啊，20年前我想尽办法所骗到的祝福难道是这个吗？这个叫做上帝的祝福吗？是跟母亲就永远离开，然后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难道是这样吗？所以上帝再一次向他显现，跟他提到，你记不记得在比努伊勒的时候，我跟你摔跤，我要你改名字，叫你相信我，成为我的王子，你不需要再完全靠自己用双手去抓，记得吗？记不记得你在逃难的时候到伯特利的地方，不知道往前哪里走，我在梦中在一个楼梯的上面向你显现，记不记得我曾经答应你，我会陪伴你，我会带领你，我会供应你，我会保护你，你也答应我说如果我这样做，你就要在这里弄一个圣殿，要在这边敬拜我，你记得吗？现在你到这里了，我再一次跟你应该叫做 reconfirm， 再确认我对你承诺的我会实现。换句话讲，伯特利不是他的终点站，他要往那个希伯伦，希伯伦才是他的祖父、他的父亲所住的地方，还要更南边。所以在这里，上帝就向他显现，再确认。好，我们用到圣经，把这个好，我们从第6节来看，好，这样这个可以，就这样。 雅各跟一切和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那虽然二十年前雅各曾经把这个地方改名字叫伯特利，可是在这里还是叫路斯，然后他后来再一次把它改名字，他就在那里筑一座坛。这个是啊，他也跟神说，好，既然这样，那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这样讲，我向神许愿，到时候我就要还愿，这是很起码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我有困难的时候，不管你是跟观世音跟什么地藏王还是跟上帝祷告，我们人在困难的时候都会跟神明说，如果你帮助我做了这些事情，解决这个困难，以后我就会怎么样。在这一点台湾人是很表现得很好，所以你看很多庙都很多金牌，你知道那个金牌怎么来的吗？就是他家里有困难，他就去庙里去许愿，知道吗？那如果说许愿真的这样子，那我就给你整金心，所以挂很多东西，还有那个把你的庙弄得漂亮一点，把那个柱子我把你弄一条龙还是弄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起码的做人的道理吧，就是说如果你请朋友帮忙，朋友帮你忙，到时候你至少请他吃一顿饭还是表示谢谢嘛，所以还愿一般是感恩啊，那许愿一般是要求，就是我碰到困难是不是你可以帮忙我，这个是许愿，那完了就还愿。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雅各他就还愿。那么当时呢，礼拜堂呢就是一座坛啊，像我们现在这段啦，这段就是弄一个拜拜的地方，然后我们在那边献祭，大概是这样，然后就是那个地方叫做伊勒伯特利啊，这个我讲过，本来叫伯特利，他又加一个伊勒，伯特利就是上帝的家，就是圣殿，那时候是上帝的家还是上帝的家的上帝，伊勒是神啦，所以是 El Bet El， 就是上帝的家的上帝，就是不要把圣殿看过比上帝重要，有时候我慢慢的就忘掉了，重点是上帝，不是圣殿，因为礼拜堂盖得很漂亮，我们就把礼拜堂当成最高的那个，就忘掉了。其实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敬拜上帝，所以是上帝的家的上帝，那个才是重点。所以他就把这个名字本来叫伯特利，他改成这样，再一次就加一个字 ，El Betel， 在伯特利的神就是这样，伯特利就是上帝的家，就是坛，就是殿，圣殿的神呐，那个时候他是遭楼了，因为他骗了他爸爸，然后哥哥要杀他嘛，所以他是跑路，没办法，在逃难的时候呢，神向他显现。那时候我讲过，在那个事件呢，他是罪魁祸首嘛，但是神却没有向他哥哥显现，却向他显现。神没有跟他哥哥说啊，对不起，你那个被骗了，我再补你，没有，那个无辜的受害者，神就没有理他，所以是神却理这个害人的，这个害哥哥气得要死，向他显现，因为他在意的是神的祝福。神说你在意我，虽然你做错事情，这个事情我会处理，但是你在意我这件事情，我很高兴，所以我向你显现，但是你对祝福的了解还不太清楚，我会慢慢让你清楚，我会慢慢让你了解到底我给你的祝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在那里他听上帝的话，到那边筑一座坛敬拜神，但是在那里他就碰到一个悲哀的事情，他妈妈的奶妈底波拉就死在那里，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个树就叫亚伦巴谷，亚伦巴谷就是哭泣的柳树，就是在那边掉眼泪。那刚才我讲过那个根据拉比的说法，在那里不只是妈妈的奶妈死了，妈妈在希伯伦听说也死了，消息传到雅各的，所以雅各在办一次的丧礼变成哭两个人。好，我们往下一点好吗？你把这个拉下来一点，好，再来。好，那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所以这个又代表在做追思礼拜，在大哭的时候可能会怀疑，上帝啊，你真的有保护我吗？为什么我听你的话到这边了，却让我遭到 那个我最爱的妈妈过世，还是我妈妈的妈妈过世？为什么让我碰到这样的悲哀的事情呢？然后神再一次给他 reconfirm， 再一次再确认哈，哟，然后说我要赐福给你，你在意的这个我还是给你哈。然后你要改名字，你要接受我的祝福，你这个人必须要改变。本来叫雅各，就是抓抓哈，他就是用自己的手，什么都用抓的。他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 Prince of God， 上帝的王子。国王的儿子不需要抓啦，因为什么都是他的啦，你就是等着领受就好。就是你是领受，你不是要去跟人家拼哦，要把人家手里的东西抓过来，不需要这样，你等着领受恩典就好。所以你要改名叫以色列。可是这里说这样他就改名，其实这一句话讲的比较快哦，我是觉得雅各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改掉他的名字哈，就是名字改比较容易啦，可是要活出上帝的王子，这个不容易啦，这个还要好多好多故事哈。那神就跟他说，你改不掉没关系，我可以，因为 I am El Shaddai， 我是全能的神，我会让你的后裔很多。那这个有人说让他生很多孩子，当然他生了12个哈，有人说不止这样子，他还有一堆孩子是属灵的孩子，就是看到他的故事，然后也愿意像雅各一样跟上帝说，其实我是不完全的，其实我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上帝你不弃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跟雅各一样把自己交给让你来改变我，让我也是从抓抓变成以色列。那这样的话雅各的孩子就很多，全世界愿意让耶稣基督的爱改变他生命的人可以说都是雅各的后裔，因为他们走的就是雅各的路线。所以那种后裔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DNA， 就是你的精子所生的孩子，那个叫你的后裔。另外一个是一个魔幻，就是这个人过这样的一生，很多人就受他感动，跟着他一样。比如说我想 Mother Teresa 有很多后裔，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孩子，可是有很多人现在是按照 Mother Teresa 的精神在过他的生活，可以说他是他的精神的后裔了，你可以这样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雅各的后裔很多很多，所有愿意承认自己不好，愿意让上帝把他改好的，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你也可以算是雅各的后裔。那雅各的故事就可以变成是你的故事，你可以知道说你再怎么不好，只要你紧紧抓住上帝，上帝不会放弃你的。然后他说我是 El Shaddai 全能的神，那你要生养众多，将来会有一族还有多国，就讲到以色列12个支派还有君王。好，君王我刚才讲过，君王的问题就是说谁是老大了。一个国家那天我听说一山不能有二虎，除非是一公一母哈。这个我就没有想过原来还有这样的东西啦。那意思就是说其实一公一母还是有问题呢，因为每一个家庭都说一公一母，还是一山不能有二虎呢，到底是要吃母要吃的还是公要吃的，还是会吵架哈。Anyway， 就是Who is in control？ 谁是老大？在这里，在这个家里，谁讲话算了？哈，那大家都想当老大，可是那个到最后，神说：“其实我才是真的老大，你愿意让我管你的生命吗？”刚才我稍微讲到那一条歌，伯利恒为什么是一个害怕的故事？因为有人就看清楚了，耶稣来是要掌权，那这还得了哈？我听过一句话说，天底下如果有上帝啊，不是我，那还得了？你晓得那个意思吗？如果有一个叫上帝啊，那个上帝不是我，哇，那我怎么办？那希律王就是这样，说有一个人降生要做王，可是现在我是王啊，这个小孩如果变王啊，我要摆哪里？每一个人要信耶稣以前，都要面对这个问题，除非你是糊里糊涂，那人家跟你说啊，你信耶稣，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今天说你将来上天堂，这个我没有哈，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样啊。万一将来有天堂，当然我现在就是给牧师滴几滴水，将来上天堂，这个很划算嘛。可是如果牧师跟你说，信耶稣不只是上天堂，主要不是上天堂，而是你的生命，就让耶稣基督住到你的生命，做你生命的主宰，你要吗？有人就说，这多么得淡解了哦，我要想想看，因为你有想到这样的意义吗？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什么都会问老大的意见，都会听他的声音。 这个才是上帝祝福的源头，就是要让他进来啊。你愿意吗？大部分的人不愿意的。如果搞清楚的话，因为我就失去我的那个最重要的主权嘛。哦，那个笛卡尔讲的 I'm the master of my own、哦、我是我的老板，对不对？那这个怎么办呢？有君王要从你而出，所以君王的问题是一个问题。好，我们往下，然后就开始讲到哦，这个后裔呢生养众多，要有地方住嘛，所以就提到地。上帝给亚伯拉罕最大的祝福，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后裔。土地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们永远安身立命的地方不在这个地球，是在天堂。所以基督教没有错，你相信上帝，将来你会有地方去，那个地代表着 你有一个归宿，知道吗？哦，我们说我们死的尸体埋在哪里，那个是我们身体的归宿嘛。哦，现在有人就要埋在树下，有人要丢到海里，有人要还是要放在一个洞里面，或是还要东西把它保护好好的。身体的归宿，灵魂呢？你最后到哪里去？还有你的生命就结束吗？还是你有人继续？你的生命影响多少人？这是两大问题，一个是后裔，一个是土地。好，他说上帝给雅各再确认说，我要给你阿公跟给你爸爸的那个应许，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后裔，他说我会给你。好，第十三节，神就从那里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这句话很有意思，那代表神是先降下来在那边跟他讲话，然后就从那边飞上去，是不是这个意思？就升上去了。所以在这里是又一次神显现，因为基督教的观念是神是看不到的，神是没有身体的。那神为了让雅各确信这一次不是做梦，因为上一次在伯特利是晚上睡觉做梦，对不对？醒来说，哎、啊，真的神有下来跟我讲话，还是我自己在怕，然后就梦境就是梦境嘛，对不对？那个跟事实不一定有关系嘛，就是我的梦，是我的大脑在那边运转而已，还是真的有？那这一次神就没有在晚上梦中来跟他显现，是在大白天，是在雅各哭完在那个祭坛那边的时候，上帝就让他看到。所以这里提到神就从那里跟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那旧约圣经这样描述的不多，只有八处，就是神就显现。有人说这是耶稣基督在没有降生以前到世上来的八次的记录，他就以人的样子，那到最后一次都从玛利亚肚子生出来，他就没有升上去了，他就一直住在我们当中，一直到他被钉十字架他再升上去。但是在旧约他有来大太空船来地球访问八次啊，你可以这样讲。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说，不是神显现，不是用人，但是用看得到的，那个叫 Shekinah 叫做神的荣耀，就好像那个上帝耶和华要摩西做那个会幕的时候，那完工的时候耶和华就降下来，可是不是用人的样子，是用很亮，好像一个很亮的灯，有火有烟，然后很亮，那代表神下来了。所谓升上去的那个烟那个火就不见了，这是另外一种解。这是拉比试着要解释这个耶和华怎么可能让人看到呢？那这个是我们讲义我稍微提到。我们看35章第13节，神就升上去了，然后后面这个或约，就是我说的这个是拉比，就是犹太人的拉比，为了解释到底神是什么意思，神难道看得到摸得到吗？然后有人说不是，是 Shekina， 那我有打英文在那边，那个是希伯来文用英文把它拼音的。那 Shekina 呢，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出现这个 Shekina， 我们看出埃及记3章第2节，出埃及记3章第2节，好，我们第一节来看，这个是神向摩西显现。怎么样显现？他不是用人的样子，他用一个火，我讲过就是大火。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有一天呢，他领着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记不记得何烈山就是以利亚跑去那边的地方啊，摩西也是在那边神向他显现，耶和华的使者就提到耶和华的使者有时候用这样表示，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走却没有焚毁。所以耶和华的使者怎么向摩西显现，是从荆棘里的火。那这个野火在美国常常也是这样啊，如果打雷然后那个地方就烧起来，这个是自然现象，可是会烧光啊。有一棵树被雷打到，等一下它就烧到旁边去，中间就不会烧了，可是这个是烧不光，他说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那个代表说这不是野火啊，这不是普通的火，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他为了表现这样，所以叫做焚而不毁。后来长老会就把这个拿来做他的记号，就是说教会虽然常常被欺负但是不会烧掉，这个是有一点隐身啦，隐身啦，在这里没有那个意思，这个是代表说神显现是用火，在荆棘里面烧起来，但是荆棘却好像有瓦斯在那边一直烧不完了，照理讲荆棘应该会烧完就火就不见了嘛，火一直在。然后摩西说我要看看这是什么东东，为什么烧不一直烧一直烧然后烧不坏呢？那耶和华说我在这里，叫摩西好我们往下，然后上帝说不要来，不要随便，因为这个地方是圣地，所以上帝同在的地方就叫做圣。然后跟他说我是你爸爸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这三个人变成他们在犹太人在念祖先的时候大概就念这三个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为什么没有念到约瑟或是犹大我不知道，就是这三个变成他们的，他们每一次想到就这三个。所以等一下我跟你们讲，犹太人的圣地那个第一圣地是那个 Temple Mount， 就是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山头，那个摩利亚山头，这是第一圣地，因为那个是上帝住在那里的地方。第二圣地就是那个麦比拉洞，麦比拉洞就是他三个老周公跟老周妈放在那里的地方，就是等一下我会讲，只有一个没有放进去，就是拉结，因为他死在半路，那个时候又没有冰冻又没有办法处理，所以雅各发现他没有办法把拉结的尸体送到麦比拉洞，就是希伯伦，因为路还很远，他的孩子还很小又不能赶路又没有高铁，就决定把他埋葬在伯利恒，那可是利亚后来是埋到那个麦比拉洞，这是他们的第二圣地。那可是对犹太人来讲，拉结也是他们也是雅各的太太，所以犹太人的第三圣地是拉结的坟墓。在那里了解，就是犹太人他们，你问他们说你们的朝圣像回教徒朝圣，他们是卖家嘛，那犹太人如果要去朝圣的话，他们一生最想去看的一个是圣殿。那圣殿目前就是回教啦什么大家分来分去，他没有办法，他只留一小块城墙到那边就哭，那个叫做 Wail Wall， 知道吗？就是西墙，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在那边纪念耶和华在那里降下来跟我们同在的地方，就剩下一个哭墙，犹太人去那边就去那边哭，这是第一圣地。那第二圣地就是周公的墓，就是希伯伦那个大坟墓，那个祖坟。第三圣地就是拉结的墓，就是我们今天要念的，这是他们的第三圣地，因为那个地方是美丽的拉结，而且拉结被他们称为叫做永远的母亲，拉结是为了孩子把命都摆上的母亲，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应该没有比这个大，为了爱他的孩子命给孩子，他自己就死了。所以每一次有碰到有人有悲哀的事情，圣经就说拉结在坟墓里面就哭，因为他舍不得他的孩子受苦，他宁可自己死也要让孩子可以好好的活下来，这是所以犹太人对拉结很尊敬的，因为他最后是为了爱孩子把生命舍上，所以他们叫做 the eternal mother， 永远的母亲。那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抓去要当奴隶的时候，拉结在坟墓哭，那个就是马太说在拉玛有哭声，是拉结在哭他的孩子，因为他们不见了。那等一下我给你们看，就是那个 巴比伦王从耶路撒冷放火烧城，然后把犹太人抓着要当奴隶的时候，是先抓到拉玛，在那边集合点名整队，然后再从拉玛送到巴比伦去。所以拉结就在坟墓里面，就听到所有在哭的犹太人是他的子孙，就要被抓去当奴隶的。所以拉结就很伤心，因为他疼孩子，所以他就哭了。这个是解释为什么拉玛跑出来，为什么不是伯利恒？如果他是在伯利恒，应该在伯利恒哭啊，为什么在拉玛哭？好，那上帝跟摩西说不要来脱鞋。我的印象是大部分的教会那个讲台是不可以鞋子踏上去的。我们教会现在已经比较开放了， 没有这样讲，他们本来是要上台一定要脱鞋，特别你看日本，那个会有一个地方叫圣，日本人甚至是进礼拜堂就脱鞋，不是上讲台才脱鞋，因为他们习惯是脱鞋代表尊敬嘛，然后就换穿十里板还是 就不穿，然后就到里面去。那我不知道那个金田七六是不是这个关系，要进去要脱鞋，听说是保护木板怕被我们的卡修弄坏了，那个老房屋，那就是你要穿袜子然后鞋子要 脱起来。那这里就是上帝跟摩西说你脱鞋吧，代表一个尊敬，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然后上帝就跟他启示他自己，他说我是你的祖父啊， 老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摩西蒙脸怕看见神，摩西对神有了解，神除了慈爱以外还有公义啊。啊，所谓公义就是神一眼就看清你有做什么错事，那神就会处罚。所以一般来讲你看到警察你都会稍微避一避啦，就是稍微放慢一点让警车离开，因为他在旁边有威胁感，一不小心怎么样他就给你开单子，会处罚。我们不喜欢被处罚，所以人看到神不一定会很高兴，会有一种害怕，因为想到自己是有缺点的，如果神追究我的缺点那我还得了，所以他会有这种反应。不是啊好高兴我看见神哦，都看你一眼，不是，他是赶快把脸蒙起来。脱鞋蒙脸是对神的一个基本的尊敬。然后耶和华说我听到你们很可怜，被埃及当奴隶当了400年，我听到我看见，好往下，那我要救他们，带他们出了奴隶的地方，到那宽阔美好牛奶与蜜，就是迦南人这些人的地，就是迦南地。这句话其实就是神开始要应验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记不记得在创世纪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这块土地给你，可是400年以后再给你，为什么？因为迦南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所以神也要考虑到迦南人的处境。所以以色列人就在雅各的孩子那一代就整个移民到埃及，上帝用一个饥荒让他们没饭吃，可是那个被出卖的那个小弟弟居然在埃及当宰相，他们也不知道。那就这样子就整个搬下去，因为宰相是犹太人，当然他们去那边待遇很好，就留下来，没有想到后来就变成奴隶，就400年当奴隶。那现在上帝说啊，我记得我跟亚伯拉罕讲过400年后带他们出来，时间到了，他就把摩西说我把这个交代给你，你把他们带出来。所以摩西成为带以色列人出奴隶的地方进到应许美地的一个领袖。所以有人说摩西有象征耶稣的那个意义，耶稣也是要把我们在罪恶里面当奴隶的那种情况带出来，让我们能够享受神儿子的自由的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摩西算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了，你可以这样讲 Savior。 那耶稣也是一样，所以说摩西可以象征耶稣。可是开始摩西是不喜欢的，因为他说我从小就结结巴巴，往下他说我算老几啊，怎么可以去跟那个国王，而且他还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还是杀掉一个埃及人，人家已经给他那个追那个通告要抓他，然后他跑 招罗为难哈，然后自己再跑回去，也许是不是过了追溯期，我不知道哈，因为他在外面流浪了四十年了哈，是不是已经不追溯？反正他说我逃都来不及了，你还要回去哦？你叫别人去，而且我讲话会口急啊哈，我比较恭维啊，然后我怎么可以去呢？好，那上帝说我跟你同在，你怕什么哈？然后好再来，我叫你把他们救出来的目的是在山上侍奉我哈，这个就是何烈山了哈。所以呢，我一直跟你们讲说 ，safe to serve 哈，得救的目的是要服侍了哈。他说如果这样子，那就是证据了。然后摩西说：“你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那我就跑去跟人家讲，人家说那个是哪一个神，我讲不清楚。”那上帝说：“好，我跟你讲 ，I am who I am。”啊，这个偶然公，这个没有名字了哈。啊，中文翻成我是自由拥有哈。好，十四节，我们再往下。他说：“那个自由拥有的是 I am who I am， 就是说我是我是啊。简单讲，我讲过，全世界的存在都不是我是我是，都是我是因为他是哈。这个我们叫 contingent being 哈。我讲一下。”Contingent mean 我把它叫做依存呐、啊。哦，那也许我自己弄一个叫 essential being 哈、哦，这个叫自存。那基督教的观念是这样哦，就是说，全世界的存在分两种，有一种叫自存，有一种叫依存。那自存者就是他不需要依赖任何其他。他就存在，这个就这叫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你不要再问我从哪里来了。哦，那个，那个天主教的神学家把它称作第一因呐、啊、，the first cause 啊、哦。如果你相信佛教所说的因果哦，就是所有的现象都有它的原因。那佛教不相信有一个第一因，所以它的因果是轮回的，知道那个意思吗？如果是远的，你就不要问哪里开始啦。哦，互为因果嘛。哦，可是基督教不，它的观念是它是一个线，所以是有头啦。哦，如果是直线就有头嘛，那个头就不要问说往前，因为往前就没有了啦。它是第一个头啦，那个头我们叫做 creator 哈、哦，它是所有的因呐。所有的源，最后一个源头就是 creator 哈。创造者了哈。那我们相信的上帝，他应该是所有的原因，他是第一因，他是创造者。那相对于他的所有其他的存在，就是由他创造才有的，那个就叫做被造者，那个叫 creature。那上帝造了被造者以后呢，就让其中某一些被造者可以成为别人的创造者。那最清楚的就是，生养后裔啊。所以我说，我今天站在这边，是因为我有爸爸，我有妈妈，他们结婚，他们有性生活，有怀孕，不然今天没有我啦。我不是自己搞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我今天，因为我有依赖。我的父亲的精子跟我母亲的卵子还有从小照顾我才有今天的我，所以我一定要对父母的感恩是没有办法回报的啦，因为他是我生命的源头，我依赖他，所以我是一个contingent being，我是一个依存者，这个依存者的存在不是必然的，是豁然的，他不是 essential， 他是 probability， 是可能性的，这当中只要有任何事情发生，我的爸爸跟我妈妈没有结婚，今天就没有我了啦，所以你可以说有很多巧合，才有今天的我。如果你相信上帝说，上帝有很多的安排，才有今天的我，这个叫contingent being。哦，所有宇宙的所有一切东西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那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源头。那最后的源头就是上帝啊，一切的源头。所以说我们要敬拜就要敬拜上帝，因为它是我们所有一切存在的最开头哈。哦
那这个是我为了跟你们解释这一句话的意思，我是自由拥有，上帝要表达的就是这样， I am who I am， 没有 I am who he is， 因为有我的爸爸才有我，那我就是一个依赖我爸爸才有的存在，上帝没有爸爸，你这样讲好了，上帝就是上帝，他说我就是那个人，那你就 跟他们说就是这样子，然后而且呢，我跟你们有特别的关系，就是你们祖宗的神哦，我是自由拥有，然后从很多人当中我挑选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跟他建立特别的关系，然后我差摩西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名，然后把名字跟他讲了，直到永远，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好，往下，然后就跟他说，哎呀，你们很不幸啊，我都看见了，然后我会把你带出来，那你跟以色列长老要去跟埃及王说，容我的百姓去。往下，再来，好，好，然后走三天，这个很有意思哦。走三天，意思就是说，跟埃及的那个追兵呢，要保持三天的 distance， 然后到这个山何烈山来敬拜我，来服侍我，然后来祭祀，就是敬拜耶和华。然后我虽然大能的时候不容你去，然后他都跟他讲哦，会中间会有一些过程哦，然后去的时候不会空空的哦，然后还会带一些东西的哦，所以过去400年奴隶还是有补偿。我不知道美国白人对黑人现在有开始补偿吗？哦，那个好久的奴隶都没有付薪水哦。再往下，我们不是有一些台湾人还是什么那个慰安妇要跟日本政府要求偿吗？就是以前你用我啊，我很可怜，那现在你有钱了，你应该表示表示嘛，那好像日本政府还在那边滴滴嘟嘟的。好，再往下有吗？还有吗？好，这个最后一节的吗？好，没关系，那我就不再往下讲，就是说摩西就跟耶和华说，我口才不好，那上帝有点不高兴，说你说你们白不要走是吧，你知道意思吗？就是你口才好不好是我做的啊，你在好像说你跟妈妈说我长得不漂亮，你妈妈说啊，你意思我不要生气，有点那个意思啊，说哦你用这样骂到我头上来了哈，那你口才不好，我可以让你口才好啊，你就我要你去，你还在那边用这个推脱啦哈，就是这样借口，然后后来上帝说好啦，你口才不好，你哥哥口才很好，那你哥哥做你的口好啦。所以后来他们每一次去都两个人，两兄弟去。可是摩西的后代就没有了，反而那个当嘴巴的那个表现也不太好的那个，他的后代就变成大祭司。所以很好玩哦，就是摩西在上帝要给他恩典，然后他就在那边推脱拉的哦，那说 OK 没关系，我会处理的。那反而那个不是救世主的那个亚伦哦，他的后代变成那个祭祀体系，就是敬拜神的那个体系，很有意思。好，这个是 Shekina， 就是上帝在荆棘的大火里面向摩西显现。好，那我再多说一句话，上帝向他显现的目的是上帝要拯救，这样讲对吗？上帝要派摩西去做拯救的工作，所以上帝就显现他自己，他下来就是要施行拯救。我们再往下看40章34节，也许达到30。出埃及记40章，30，好。这个是，耶和华跟摩西说，我都看不见，你都看不见我，所以以色列人有时候会怀疑我有没有在带你们，所以我要有一个地方让你们看得到我，可是看得到我，你们又会马上死掉。所以你要用一个布幕把这个分成三层，就是外院、内院还有至圣所，那我会在那里啊，那个地方你要用很厚的布幕围起来，目的是保护你们不要被我的那个荣耀杀死。那大祭司一年一次还要带赎罪的那个羊羔的血才可以进去啊，这个里面为百姓献上赎罪祭，这是耶和华跟摩西讲的，所以这个也是跟救赎有关系的。耶和华永远住在那边，就是同在，那个代表就是那个约柜，约柜就放在那个至圣所，所以呢，就耶和华怕他搞错，所以跟他详细的 跟他讲，就是画那个设计图给他，就是你要做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画了40天，结果以色列人就去自己做一个金牛犊去拜去了哈。好，然后后来第二次再弄完以后，上帝再给摩西第二次十诫下来以后，他们就真的开始做，做完了以后就开始要进行哈，行礼如仪，就是亚伦，还有他的儿子。我就讲过，他的儿子就变成可以接大祭司，摩西就没有，摩西的儿子就不见了，到这一代就没有了。然后就洗手洗脚，要洗干净，然后就这样。好，33节，帐幕和坛的四围立的院围，就是用一个布幕把它围起来。这个帐幕就是圣所，这个坛是在圣所前面的院子，那院子外面再围一个布，所以上面是上空的。那这个帐幕是有屋顶的，那里面再分两个房间，最后面那一间就是我所谓至圣所，月柜在那边。那前面那一间就有一个陈设饼，有一个金灯台，然后祭司可以每天去那边啊，添油哈，让那个灯可以亮，然后换饼，就是这样。可是那个至圣所一年一次可以进去哈。那你看这个就提到哈，完工的时候呢，做那个落成感恩礼拜的时候，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啊，这个就是谢金啊。谢基纳亚卫，就是我讲的，就是你怎么知道神有来呢？你看见那个哦，金光强强棍哦，有点像布袋戏那个大声的拿出来哈，乒乓乒乓，然后有烟有火，然后他哦，我大声的来，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哈。因为那个是真人不露相嘛，那个很伟大的，你不能看到，看到那你就死掉，所以他就用这样，然后你就哦，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就是很亮，而且有烟，而且会地震哈。啊，这个就是神的同在，耶和华的荣光就是 Shekinah， 啊，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帐幕，啊，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走；云彩不收，他们就留下来。哈，神在这边，大家安静。云彩收上去，云彩收上去以后，就听说就变成遮他们的那个，防止紫外线那个照射他们，哈，保护他们，然后让他们比较阴凉，哈，不必开冷气，啊，就可以慢慢走。啊，这个是耶和华一直跟他们一起走路，哈。所以 Shekinah 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荣耀，也代表神的救赎。再来我们看利未记第九章23节，利未记第九章23节。好，这个他们在献祭，献完祭以后呢，这个摩西跟亚伦就举手祝福，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下来。摩西、亚伦进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哦 ，Shekinah 向百姓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把坛上的燔祭之油烧尽，众百姓一看见就欢呼服服祭地。还有吗？没有了哈。好，那这个就是说神显现的时候，大家是敬拜哈，看得出来哈。好，再来。民数记14章第10节。好，我们往前好吗？你再到，你用第一节好了。刚才那个是他们弄好了，然后献祭，那牧师出来祝福以后，哇，荣耀就下来，大家就哇。上帝来了，这是好事。可是另外一次上帝来是要审判的时候，这个就糟糕，所以我说摩西会遮起来怕，因为下一个就是要审判。我就想起来，我们现场礼拜好像没有 Shekinah， 所以现在想起来好像只有那个很多人唱歌唱得很高兴这样，没有看见突然就打雷，然后闪电，然后大家就跪下来，哦，耶和华，这个我们还是不太好。这个就是他们好多次碰到什么没有饮水啦，什么没有欠胖的，然后就抱怨抱怨抱怨抱怨，然后摩西就也是很不高兴。然后后来他们就说，哎，为什么你当领袖，你就派你哥哥做那个发言人呢？哦，怎么都是你家的，好处都是你家的，啊，问以色列人道没有人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就是我还听过有一个教会是爸爸是牧师，然后他的孩子是财政部长，就是管会计， 他的女儿是敬拜组长，管敬拜的，所以哦，那、啊、怎么都是你家，怎么都给你包了哈、哦？那有些人就不高兴啊，那我们呢？啊，就起来抗议。其中一个领袖口才很好，叫可拉，就带一群人。哇、哦啊，摩西他妈我九条拱起哦，因为他带的也不太好了，在旷野绕那么久也绕不出来嘛哈、哦，然后碰到很多困难就抱怨，然后耶和华也生气了，说什么意思？我带你们出来，是你们自己要你们进去不进去，然后在那边嘀嘀咕咕，就是剩下两个人要进去，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嘛，其他十个代表都说不可以去啊，我、哦、那边人高强夺悍，我们去包死的哈、哦。我要你们去，你们不去，你们才到旷野，这是你们自己找出来的，因为我要把你们所有人都除掉，下一代才可以进去。然后你们这样子又抱怨，而且欺负我的仆人哈、哦，那个有一点像那个。你不小心欺负到一个，后来发现他的老大是黑道老大，就阿达西呀，哦，得罪偷底工的岂不给啦？你知道吗？就是你得罪那个不得了了哈、哦，就是他就是欺负到摩西嘛，啊，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嘛，所以耶和华说，哎，你什么意思哈、哦？你动到我的头上来，有一点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就呱呱呱呱呱叫哈、哦，你看，就花月年呐、啊，就说哈。哦哎呀，我们在埃及地死，至少还有坟墓嘛，哈，对不对？还有追思礼拜，你看在这边呢，可怜了、啊，死掉都没埋葬，哈，死在这旷野，哈。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里呢？我们死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被掳掠，我们回埃及不是更好吗？我们第一个人会回去吧，哈。哦，这个就是，然后再来，好，他们就是不愿意去了，然后摩西、亚伦就伏在耶和华面前。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不要这样，神要我们进去，不要怕他们。好、哦，再往下，然后就是说不要怕了、哦，我们可以哈、哦。好，第十节，会众说拿石头把他们打死。好，谢基拿，来，耶和华的荣光，谢基拿亚位在会幕向以色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个百姓藐视我到什么时候呢？”我行了这么多神迹，他们还不信我吗？好，我杀他们，瘟疫让他们不能进去，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好，哦，耶和华发脾气了哈，这个就是那个约书亚加勒的故事。然后摩西就这一次摩西表现很棒，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耶和华说：“你们个派家哦，这个很坏，很不乖，我把它弄干净，然后我就带你跟你的后代。”所以以后就没有以色列族，有摩西族，就是摩西的后代变成带进迦南地。摩西那时候没有说：“哎呀，感谢主哈，现在以后都是我的后代了。”没有，他跟上帝说：“哎，这样你面子不好看，人家全世界都知道是你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可是，在旷野绕了几圈以后，剩下我一个家族进去，这样人家会怎么讲你啊？”就代表说吼，你有够力提出来，都无够力抓入去，所以就把他们弄死掉，这样你面子不好看。奇怪，他用上帝的面子来跟上帝 argue 了哈。然后上帝就说：“好了，我刚才讲的是气话了哈，不要这样子了哈，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结果瘟疫就出来了。然后摩西就叫亚伦说：“你赶快去至圣所拿那个香炉有没有？然后放火，然后跑到瘟疫的地方。”那亚伦我说已经一百多岁了哈，我已经糟糕品品串，然后跑到那里的时候，瘟疫就停了，那个审判就停在那里哈。我们看往下，他说我要瘟疫打他们了哈，他们不能哈。摩西说：“哎呀，埃及人听见呢，你曾经把他们带出来啊，那这个话呢，埃及人又会用那个 MSN 传给那个迦南人呢，那这样你就很不好看啊，因为。”你看，你把百姓杀了，好像杀一个人，听见你的名声了，会议论纷纷。往下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啊，他们应许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这个就是那个记者就会这样报道了，意思就是这样哈，就是马英九就是不能怎么样，所以今天才这样了哈。这阿黑龙偶然讲的啦，马英九怎么样，只有他知道嘛，对不对？哦，他就是别人就会在旁边这个报这个，然后不要这样嘛，让人家这样讲你不好嘛哈。你大能力，照你所说过的，好，这句话很厉害。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但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追讨他的罪，自父子到三四代， 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所以在这里很奇怪，他一方面要追讨他的罪，一方面又要赦免他们的罪。那耶和华怎么做？就是要用代罪的羔羊。所以他们每一次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杀羔羊，就是说啊，你代粮哦，这个羔羊替我死了，你就不要追究我的罪吧，大概是这个意思。那耶和华说好，照你的话，但是我起誓，谢基娜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个荣耀是审判的荣耀。好，再往下，埃及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所以他受到审判。现在你们看见我也是这样试探我，不听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应许地，一个也看不见，除了两个人，加勒还有约书亚，这两个啊，真的到最后进去迦南地的600,000人，剩下两个，连摩西都没有进去，就约书亚跟加勒带以色列人，就是第二代在旷野出生的孩子进迦南地。他这里讲只有加勒。好，他说你们转回吧，这句话就是开始40年的那个。然后再往下，那耶和华跟摩西说，哎，这些人哦，弟弟干吵吵闹闹，我听了都会发脾气。他说好了，他们会死掉，20岁以外向我发言的是大人。好，往下，那但是只有加勒还有约书亚才能进去。好，再来，你们就会死在旷野。所以他们就漂泊40年，担当他们的罪。所以耶和华愿意赦免，但是耶和华也有审判，在这里看得出来。那你们窥探那个地40天，一年顶一天，所以你们就要赔罪40年。好，再来，然后那些人就遭了瘟疫，只有嫩跟约书亚活下来。好，这个是在这里看见谢基娜出来为什么会害怕，因为他有带着审判。我们看16:19，好，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叛变，就是跟摩西抱怨说为什么都是你跟你哥哥。我们从第一节看好了，利未的曾孙代表他是可以当祭司的，他是属于亚伦那个后代，那一支派的。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就是这个人口才好，他觉得说我们都是这样啊，为什么，然后他还去拉那个助手，就是流便的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还有比勒的儿子安，这些人呢，还有弄了250个，这些就是黑山军，然后就会到立法院去抗议的了，就是哎，你怎么，虽然我不是立法院，但是我可以坐在外面抗议嘛，那他们就是这样，250个很厉害哦，力量很大，他只有两个嘛，就攻击摩西亚人说擅自专权，为什么只有你们三个人，那个叫三人小组，可以影响台湾的命运呢？我们不要，我们人民要当权，这是同样的意思啦，就是怎么是你们两个呢？大家都圣洁啊，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呢，为什么你比别人高呢？摩西就伏伏在地。可拉这一党人说：“好吧，那么让耶和华说好了，如果是我自己，那就耶和华就把我杀掉好吗？如果不是，让耶和华说，是耶和华挑我，不是我呢？为什么自高呢？”耶和华叫谁就谁，那他们就相如哦。好吧，那既然你们要做祭司，你们就也拿祭司来，把火圣在炉中，把香放。耶和华选谁，谁就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哦。好，再来。他说耶和华已经派你们来管会幕，你觉得还不够？再来，你们还要求祭司吗？既然你聚集这一堆人要来攻击我，亚伦算什么？你向他发怨言呢？亚伦嘛是虽叫上帝叫到，他还不是高兴做这个事，已经叫到了就做啊，然后就叫大丹、亚比兰说：“过出来吧，你们拿香炉来。”他说：“我们不去，我去，你一定会想办法把我们弄死掉。”啊，他就不去了。好，再来，摩西就不高兴说：“ 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没有夺他们的驴，也没有，摩西也会发脾气的哈，因为人家骂他骂到他火大，再来，那就还是跟他说，250个拿香炉来，亚伦也拿香炉，意思是讲变惯了哈，看让上帝说是谁啊，结果上帝真的火出来，这一次的雪基娜就不是快乐了，就把250个烧死在灰幕面前，那就很清楚啦。说这是上帝挑的，不是他们擅权，为了证明这不是摩西跟亚伦自己，所以你看他们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就荣光，这是雪基娜，这一次出来就是审判，小谕摩西亚伦说离开吧，转眼间把他们消灭，摩西亚伦就伏在地说，哎呀，难道你要这样吗？然后耶和华就跟摩西说离开这两个呢，不来那个会幕前面，他躲在他家里，然后上帝就地震，然后地就裂开，他们的全家就掉到地里面，地就合起来，所以你不来上帝也会处理，所以这个是被地震弄下去的。26节再往下，离开二人的帐篷吧，他们的东西呢，地开口，就是地震，然后全部全家大大小小连帐篷所有的人都下去。好，再来，耶和华做一件新事，叫地开口。摩西刚说完，他们的脚下的地就开口，所以都下去了，大家吓坏了，不敢再乱讲话。好，再来，那另外一个就是那250个就是拿着香，你看他们就跑了，然后说哎呀地也把我，好，再往下看，这来了，那250个呢，有来的呢火就出来了，所以有两个，一个是地震，一个是大火，就是耶和华的那个火呢，就250个全部烧掉，然后就把那些他们的香炉的碎片，就是被烧成变成碎片的拿起来，就 弄成灰了，撒在火撒在别的地方，那把这个香炉呢锤成片子包坛，那这个坛就纪念这些人犯罪。好，再来往下，再来，好，再来，所有的人呢，一看见那250个被耶和华烧了，还有那两家人被地包了，哇，他们更生气，说：“哎呦，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叫上帝杀耶和华百姓？”所以全部的人要攻击摩西亚人，就上帝就好，雪金啊，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然后呢，就离开吧，我把他们杀了。这一次呢，就又是瘟疫，好，那后面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就叫亚伦拿香炉，然后跑到死人活人的中间，我刚才讲说如果那个是瘟疫的话，你最好不要跑去那个死人活人的中间，因为你自己可能会被传染，就好像 SARS 来的时候大家都要跑，没有人要跑去那个快要死的那个，因为 你给自己暴露在危险嘛。那亚伦就站在那边，这一些人是要挑战他的领导的人，可是他愿意帮他们解决这个困难啊，所以就止住了。这叫可拉事件，瘟疫死的14700个，那火烧死的250个，土地吞下去的两家人，那这个看到 Shekina 出来的话，其实不一定是好玩的，有审判。我们看20章，民数记20章第6节，这个又来了，就是他们没水喝了，又开始骂，所以这个很麻烦，就是在旷野很多问题嘛，他们又开始攻击了。那百姓向摩西争闹说，哎，我们的弟兄就是那些被火烧死的啦，那些被土地吞的，那我们恨不得那个时候会死掉，所以这些人真的很厉害，不高兴的话就把以前的都 拿出来念了。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边呢？我渴死了，你看哦，没有水果吃呢，没有水喝。我想台湾人如果这样也会叫，因为台湾水果很多，没有水果，那呱呱叫。摩西老人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服务在里，雪金啊，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跟摩西说：好，没有水是合理的要求，你拿棍子去叫这个石头喷水出来给他们喝。摩西拿着棍子去，就石头打下去。这一次他失控了，他忘记听耶和华说：“ 你拿着棍子去吩咐石头蹦水出来，然后这个比较厉害，打下去力量很大，石头打破水喷出来，这个没有什么厉害嘛，没有打下去就嘿，赶紧别出水啊，水就出来哈。就是说，好啦，啊，摩西就取杖，啊，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我为你哦，不是神哦，他说我为你们是水从磐石流出来吗？而且不止打一次，还打两次，这个石头倒霉就被打了两次哈、哦，就有许多水出来，好，水出来了哦。但是耶和华跟摩西说，你没有相信我的话，我跟你说用嘴巴就好。”你是君子吗？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怎么打石头呢？为什么？因为上一次耶和华跟他说，你拿棍子打石头，水就出来。这个事件发生两次，所以摩西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影响他这一次的行为。他忘记耶和华常常改变他的 protocol， 一下改这个，一下改那个，他没有注意，因为他很生气，就打下去啊，水出来，他以为说做对了，耶和华说做错了。所以是我没有要你打，我要你讲。所以你看，你没有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你也进不了。所以可怜摩西，好几次他都顺利过关，这一次他没有过关。所以摩西跟亚伦没有过迦南地，他看得到，可是进不了、哦、这个水就叫争闹的水，米利巴在这里吵架。然后后来摩西就耶和华把他带到山上去，就帮他做安乐死，然后摩西就走了。耶和华帮他做告别式，帮他安葬。所以以色列人到今天都不知道摩西的坟墓在哪里。他们有亚伯拉罕的坟墓，他们有拉结的坟墓，可是没有人能够说摩西的坟墓在哪里，因为是耶和华帮他埋葬。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对一个民族有很大的影响的时候，他后来会被造神，会被尊敬到一个程度，那个地方一定会变成圣地，大家就忘记其实要学他的榜样，而不是把他的遗骨啊什么弄。所以耶和华为了避免摩西的尸体或是坟墓将来变成以色列另外一个问题，他就把这个事情处理掉。这是我的了解，就是没有坟墓。亚伯拉罕的坟墓现在是他们第二圣地，拉结的坟墓是第三圣地。这个是Shekina， 就是摩西在这一次他也犯错哈。列王记上第八章十一节，列王记上第八章，好，这里提到那个圣殿，哦，所罗门建了圣殿，在献殿的时候，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祭司站不住，因为耶和华的荣光 Shekina 充满了所罗门的圣殿。那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做你永远的住处。王转身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人都站立。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应当称颂，他亲口向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亲手成就。所以这个成为以色列人再一次堕落的原因，因为他们献圣殿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降临，哇，大哇，所以耶和华住在这边，所以就开始产生错误的安全感，以为圣殿我们就绝对不会输。他不知道圣殿不能取代上帝，上帝可以在这里，上帝也可以走开。所以记不记得到那个以西结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他们在圣殿胡搞乱搞，然后以西结看到 Shekina， 就是我说的那个上帝的荣光，就从那个圣殿的至圣所就飞起来，可是里面的人还在那边拜，他们以为耶和华就在这里，耶和华就在这里，就然后 Shekina 出来以后，在不久就看见 Shekina 就从那里移到那个圣殿的门口，到后来就移到耶路撒冷的门口，就到圣城的大门，然后后来就从东边就跑掉了，可是里面的人还在行礼如仪。所以换句话讲，我们要知道上帝在意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千万不要把某个地方弄成圣，然后我们就以为安尼就好啊，就是不要把和平教会的礼拜堂盖完了就以为说很好了，我们盖了这么美丽的礼拜堂，上帝一定礼拜一定在这边，不一定。 上帝要的是你的生活，你每一天的生活有没有让上帝觉得你真的是尊他为大，真的是过圣洁的生活，那个比较重要。如果是那样，上帝就住在你的心里。所以后来新约就把圣殿改成是你们是上帝的殿，或是你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如果上帝都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我们过着圣洁的生活，我们不管在哪里，有没有礼拜，有没有，我们集合在那里，那里就是圣殿，那里神的荣耀就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这里是他们把圣殿房屋化，就是盖一个很漂亮的，以前是 tent， 就是帐篷嘛，所以好像风来会摇嘛，就是不是太牢固，现在盖的那个大理石的，哇，很棒的，很漂亮的，他们就产生我说的错误的安全感，以为就没问题了，那个就是问题的开始。耶和华不能被你关在圣殿。我跟你讲过那个故事嘛，就是说到礼拜天大家来教会都表现很优良，对不对？我没有很少看见夫妻在教堂吵架的啦，吵架都嘛离开教堂才开始吵，对不对？那就是我们误以为在这边耶和华在这里，所以我们就要表现得比较 nice 一点。换句话讲，耶和华不在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可以发发脾气嘛，哈，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问题了。如果我们认为耶和华是跟我们同在，不管到哪里，那什么地方都是圣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哈。好，这个是所罗门王献殿，耶和华降临。我们看历代志下5:14，历代志下。这个是同样的事情，从这个时候他们详细的描述，他们有诗班，有乐团，所以敬拜团应该有圣经的根据的，敲把鼓瑟，我们是有电吉他、电子鼓，我们有现代版的那个啊，这个是神喜欢的，吹号的，本歌吹的，还有唱 用嘴巴的，还有敲击乐器，什么乐器都敬拜。当我们这样同心敬拜神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圣殿，Shekinah 就下来。好，这个是历代志下，我们看7:1。所罗门祈祷完毕，火从天降下来，烧尽燔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殿。这是再一次看见那个神很高兴，所罗门帮他盖的圣殿就降下来。我们看10:4。以西结啊，在耶利米哀歌下来这里，有没有看到那个红红的？你看到我有点红红的，在这里。对，你看那个，在下好的，对。以西结10，你从1节来看，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就是荣光跑掉了，他们还在拜哦。以西结哦，我看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显出蓝宝石的形状，好像宝座的形象。主对那穿细麻衣的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把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我就看见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内院。这个就是 Shekinah， 耶和华的荣耀好开始了哈。Shekinah 雅位，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上升好了，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燕女也被耶和华的荣耀光辉充满。然后呢，那个东西呢就开始往上飞了，现在已经要起行了。好，我们再看18，往下。好，看哦，往上一点，17。好，这个耶和华做一个那个应该是太空梭，我不知道哈。那个有很多轮子，要画也不好画哈，有很多方向啊，那个随时可以上下左右都可以任意转的了哈。他以西结尽量的描述，还有那个脸有四个脸，就是好像四福音的那个鹰啊、狮子啊、牛啊、人哈。啊，基路伯升上去了，往上一点，15。基路伯升上去，我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活物。基路伯行走，轮也行走。基路伯展开翅膀，离地上，轮也不转离他们。 那些赞助，这些也赞助，那些上升，这是他描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然后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所以他已经出去了，从圣殿的门槛。刚才是说在圣殿充满，现在已经出去了。我们再看一个地方，11:23，20节，你打20。好，在这里，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上升，停在城东的那，所以已经出城了。可是以色列人还在圣殿里面敬拜，我说已经产生错误安全感，他失去那个灵敏性，神已经没有跟你同在，你还以为神就在你的身边，哈，这个是很遗憾，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神显现，拉比的解释，一个解释就是神的荣耀显现。Shekinah， 那个荣耀代表神，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代表不是荣耀，是神真的是以人的样子显现。那大部分的拉比会认为说，不是拉比的基督徒会认为说，那个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就显现。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让大家休息一下。